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收听爱医传递这一期的访问学者说，这次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傅敏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访谈。傅教授是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学院眼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硕士生导师，现在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眼科做访问学者。今天我们的访问学者说，就请傅教授聊一下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近视问题。傅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感谢您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次的访谈。首先，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近视？
近视呢，其实它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在调节放松的状态下面呢，这个平行的光线经过眼球的屈光系统以后呢，它会聚焦在视网膜的前面，就好像是我们这个眼睛在照相的时候，它的这个焦点呢、聚焦在前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视网膜上面就会看到一个不清晰的像啊，就相当于照相机拍照的时候它会看不清楚啊，那这个就是近视。
您能否给我们说一下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现在呢，就是全世界的这个近视的这个发病的这个人数啊，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其实这个近视的这个原因呢，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主要就是说跟一些长期的不科学的用眼呢，还有一些这个眼部的这个营养的缺乏，然后以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受到的这些光的刺激过多，然后长期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刺激所导致的。另外呢，它还会有一些，就比如说遗传的因素啊，然后在发育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内在的一些因素所导致。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说法，究竟这两种有什么区别？近视又是如何弄假成真的呢？
其实所谓的真性近视跟假性近视呢，就是还是属于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说法。像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像，就跟我前面所提到这个近视的概念的时候讲到的一样，就跟这个相机成像的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当我们眼睛看东西看近看远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睫状肌它就会负责眼睛的这个焦点的一个变化。当我们看远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睫状肌的肌肉它会放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眼球里面的这个晶状体的这个悬韧带它会被拉紧，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晶体它被拉长拉薄，眼球的这个折光的能力减弱，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远处的这个目标成像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那相反的，当我们看近的时候，那这个睫状肌它就会收缩，导致这个晶状体变厚，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折光能力增强。那如果就是说我们长时间的看近，就比如说像小孩子他在这个刚刚接触刚刚上学的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看书的时间变长，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睫状肌的它就会持续的收缩，导致这个肌肉的这个痉挛然后如果这个肌肉呢短期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的看不清楚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就称作一个简单的一个睫状肌的一个痉挛，那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假性近视。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还处于这个假性近视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够多做户外的运动，然后呢多放松这个睫状肌就包括像我们平时做的这些眼保健操或者就是说这个看绿色的植物向远方眺望这些，那我们都可以自然的一个缓解。那这个时候呢，它只是这个眼睛的这种状态，它只是一种暂时屈光状态的一个改变，所以就称作是一个假性近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长期的这种假性的这个近视 啊，它既这个得不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睫状肌的这个痉挛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缓解，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这种眼睛的酸胀啊、畏光流泪啊、视疲劳啊，或者就是说这个肌肉一直得不到放松，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眼球啊它的这个眼轴的拉长。那这个时候呢再看近的话呢这个它就不需要你去收缩这个肌肉，然后就直接拉长眼球，然后导致远处的这个物体看不清楚，然后就会导致一个真性近视的一个形成。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只能够靠这个佩戴眼镜啊或者是手术才能够去矫正了。
我们如何区别自己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呢？
一般来说成人呢都是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很少会出现成人发生的这种假性近视。当然如果就是说你在短期之内就有一些人他可能成年之后或者是做了准分子手术以后他长期的面看这种电子产品那这样子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假性近视的形成。但是整体来说大部分都是孩子才会出现假性近视。那么孩子出现假性近视的时候就他会跟你说比如说我看黑板看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家长的判断就是说让他充分的休息，比如说这段时间让他不要接触电子产品，或者是多让他参加户外的运动让眼睛做到一个彻底的放松之后，他仍然还是觉得他看不清楚远处，那这个时候就一定需要去医院就诊，请医生帮忙去检查了。
那具体检查的方法有哪些呢？
最常用的检查的方法呢就是散瞳验光那主要就是说使用药物让这个睫状肌得到麻痹之后呢让它失去这个调节作用，那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为什么在孩子他需要进行一个散瞳验光呢？主要就是说他在儿童跟青少年阶段呢这个他的睫状肌的调节能力非常的强，那么如果不对他进行散瞳的话呢，那么这个屈光度数的这个误差会比较的大那么散瞳之后呢这个眼科的医生也能够更详细的检查这个患儿的这个眼底啊或者是眼睛的一些状况，这样子可以排除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很多的家长呢都会觉得要滴眼药水是不是就会对这个眼睛有伤害而且散瞳之后小孩会有一些怕光然后看近看不清楚如果是用阿托品散瞳的话呢，那么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脸红口干的这些症状，那会不会对眼睛或者是全身有伤害这个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那这些眼科的这些的药物都还是非常的安全的一般来说这些症状的话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都会消失然后这个药物的代谢也会非常的快那么一般来说呢12岁以前的儿童呢我们都是建议使用阿托品进行一个慢速的一个散瞳，而12岁到18岁以后呢就可以采用托比卡安快速的散瞳，另外我们还可以检查这个眼轴的这个眼轴就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眼球的这个长度，可以通过检测测量这个眼轴的一些长度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学龄前的这个儿童他的这个眼球生长发育的非常的快，那么可能很多的小孩子他可能在一年之内可能会有个100到200度的一个近视度数的一个增加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半年左右在孩子放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一定要复查眼睛。
如果已经患了近视，我们如何缓解度数的增加或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就是刚才前面我们有提到很多就是说这个关于一个真性近视和一个假性近视那么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一样，要把它分按照真性近视跟假性近视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治疗。那么如果只是一个假性近视的话呢，那么其实它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这一段时间他看近看的比较多那么我们那最主要就是让他不要这个弄假成真那最主要的就是改变一个生活的方式对于学龄前的这个儿童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保证他每天 两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一个运动。那像平时我们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啊，然后在课间的时候四十分钟上课，那么中间那个五到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休息，然后尽量的就是说要控制这个电子产品和电视的这种长时间的一个接触，让这个紧张的眼睛呢得到充分的休息啊。那么在中国呢，就是它可以有一些中医的一些治疗，比如说耳穴天呀还有一些针灸啊，然后这种离子导入啊，眼部的按摩等等，这些对假性近视呢都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那么如果就是说已经确定到了真性近视的这个程度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国家最近也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方案，就是认为它并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治疗的话呢，其实就是三驾马车，使用一个低浓度的一个阿托品的眼膏，这个是长时间使用的，然后呢佩戴角膜塑形镜，延缓它这个近视的这个发展，然后呢每天要保证小孩子两个小时以上的户外运动的时间。那么这个是治疗近视的这个三驾马车。那么另外呢，再就是说看远处的时候尽量的要让小孩佩戴眼镜，那千万不要有这种就是误区，认为就是说这个眼镜越戴越深啊，然后这个戴了眼镜之后这个以后这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实际上这个或者还有一些就是说戴了眼镜之后这个眼睛会变形，其实这一些呢包括眼球的这个变形，眼睛度数的这个加深，并不是眼镜的错。相反呢，就如果就是说你在这个使用眼镜的过程当中，如果看远处的时候然后不佩戴眼镜，那你的眼睛反而可能会更加的疲劳，这样子会导致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而看起来这个眼球会变形呢，主要也是因为你的这个眼睛的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个眼轴会拉长，所以呢就导致这个眼睛看起来会变大。那这些都跟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那么现在对于孩子来说，我们较多使用的就是一些成长型的镜片，另外还有一个角膜塑形镜。那么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它是可以在孩子发现这个近视的这个早期给他佩戴，这样子呢就可以延缓或者是不让近视再往后发展啊，这个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户外运动的话呢，就是说一定是要保证孩子接触到足够多的这个阳光的一个刺激啊。那么光照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我们体内会释放一种多巴胺，这样子呢就可以抑制一个近视的一个发生。另外的话，如果是对于18岁以后的成人啊，那我们可以选择做准分子激光的一个治疗。
那副教授，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关于激光手术治疗近视，它主要更适合哪类人群，以及它治疗的效果是怎样的？
对于年龄在18岁以上，那么它的这个屈光力在近两年之内都很稳定的这个人群，然后他自己呢有这个强烈的这个栽近的一个愿望，以及他觉得他在术后就是说他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期望值的患者呢，都可以做这个角膜的屈光的手术。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效果不理想，那么他可能就是说很多的病人他在做手术之前他并没有接受到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术前的一个检查啊。那么我们每一个病人在做手术之前，我们都要根据病人不同的角膜的厚度，然后病人屈光的度数，以及这个我们预设的一个切削深度的条件来进行一个手术。而且呢现在的手术的方式非常的多，那么不同的手术的方式是适合不同人群的一个病人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医院，合适的医生来对每一个病人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一个设计，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手术效果才是非常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就认为就是说我做了激光手术那我就一劳永逸了，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得近视了。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激光手术呢，它是让我们的眼睛啊回到以前没有得近视时候的一个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根治这个近视眼，它只是说矫正你目前已有的这个近视。 那么如果你就是说做了这个激光手术以后啊，我们看东西的这个清晰度肯定就是恢复到了，就是说你基本上跟你戴镜的这个程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看东西它可能这个就是说我就跟我们平时所提到的这种画面的这个质量还是会有一些差距。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本身是超过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那么相对来说呢他发生青光眼跟视网膜脱离的这种并发症的这个几率会要高一些。然后还有现在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群每天都在看手机，每天都在看电子产品，那么这个时候本身这一类的人群干眼的发生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那么做这个手术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干眼的这个发生，或者有些人甚至会发生眩光然后这种情况
傅教授，根据您的经验来看，美国手术治疗手段是否会更有优势？
大家都知道这个激光手术呢，最开始就是从美国最开始就是由美国的医生来发明的，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激光治疗它的起步是非常的早的，而且就是说美国相对来说患者他可能就医的环境更加的好，然后呢因为对每个患者可能每个医生他的了解的这个程度会更加的深入一些，所以相对来说从这一方面来说，从个性化的手术设计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在美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国内这几年它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手段呢它也是突飞猛进的，那么现在这个全球都是在互联网时代，全球的信息都是互通的，那么在中国这些大的医院这些设备啊，包括这些教授啊，他就是大家的这个培训都是非常的好的那么相对来说单纯从技术的这个技术方面来说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就是每个患者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就医的地点。
关于预防近视，您有什么生活小常识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
其实预防近视的话呢，最主要还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说每天孩子要保证有2个小时以上的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就是说在家里要保证足够的这个光的这个强度的一个刺激，不能够让孩子在一个比较昏暗的一个条件下面去写作业那些。那么台灯的话呢，我们要尽量的选择黄灯或者是这种没有频闪的这个 LED 的这个白炽灯。然后呢这个台灯啊它必须要能够全面的这个照亮这个课本，然后呢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呢尽量的要避免长的这个刘海不要让这个刘海挡住了他的眼睛。那么另外我们就是孩子的话呢饮食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一些食物，甚至我们在早期可以给他补充一些叶黄素尽量让孩子呢不要吃太多的甜食也避免偏食。运动的话呢平时也可以就是说多放一些风筝啊或者是打乒乓球啊这一类的一些运动。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半年最多最多一年一定要给孩子进行一次视力的一个检查，那这个现在一般幼儿园入园的时候的就是每个学期都会有检查。那么自己家长要给孩子建立一个这个视力的一个档案，如果就是说在这个发现孩子的近视度数有加深或者是这段时间视力有下降的话，那么这个视力复查的这个频率可以就是3个月一次主要就这些。
今天爱医传递的访问学者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傅教授让我们对近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一期的节目傅教授将给我们介绍干眼症相关的信息，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傅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很荣幸来到这个爱医传递，下期再见，
再见。